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圆桌健谈节目，我是 Lauren 陈龙。在健康饮食与健身的热潮当中，轻断食作为一种流行的饮食方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备受推崇。然而近期有一项由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研究结果却引发了广泛关注与争议。该研究表明，轻断食可能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轻断食究竟是一场瘦身革命，还是潜在的健康隐患呢？本期圆桌健谈节目，一起来听一听澳大利亚注册营养师陶拓怎么说吧。
这篇论文现在是闹的这个沸沸扬扬，因为这个轻断食是现在这个主流吧，最流行的一个健康饮食之一，所以说这篇论文又没出来，哇，就炸锅了。然后呢，其实说实验呢，也不是实验，它就是一个我们叫这个观察性研究，观察性研究，它就针对这个20,000名吧，这个美国的这个普通的民众这个成人呢，他就做了一个这个调查，就发现，哎，这些在这个断食的人群里呢，他这个发现患心血管病的风险要比其他人群要高91%，对吧？然后这个就非常这个严肃的话题了。
轻断食的英文是 intermittent fasting， 其核心思想是在一定的时间窗口内进食，而在其余时间则保持不吃不喝的状态。这种方法被认为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减轻体重，并改善身体健康。在社交媒体上十分流行的16+8间歇性进食法就是轻断食的一种，其方式是一天的饮食集中在8小时内完成，其余16个小时则完全不吃东西。然而最新发布的研究却对轻断食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研究结果显示，长时间不吃不喝可能导致血糖波动、应激激素分泌增加以及心血管压力增大等不良影响。对此，注册营养师陶拓认为，对于任何一项研究结果，我们都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
我也看了一下，首先呢，既然得出来这个结论，那不能说它就编出来，肯定是有这个依据在里面。但是呢，就是又换一句话说，它这个我们说的观察性实验呢，它的性质呢，它就有很多这个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在具体这个文章里啊，还有这么几点体现，我大概列出了几点。比如说它的这个分组问题，对吧？我们说这个轻断食是断食是什么时间段断食吧，有的人是186，有的人是168的，乱七八糟的。所以它在这个分组里面，它这个说小于8小时它就算这个这个轻断食，然后还有8到10个小时又分一组，10到12个小时又分一组，然后吃饭进食时间大于每天12个小时又分一组。它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它就是这个分布问题。它小于8小时的这个分组里面呢，它只有400个人，就是20,000人里面啊，只有400个人，它这个占比呢，就占了2%。那这个的话呢，就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对吧？这也是一个这个样本，那相比20,000人就小很多，
就代表性不够强。
对，然后呢，再说这个20%人群里吧，他选择轻断食，有可能呢，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健康呢已经有问题了，已经亮起各种红灯了，对吧？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呢，他已经有了，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慢性病呢，他们才寻求通过这个断食的方式，对吧，来提升自己健康，而不是说这个因为断食才导致了这些心血管疾病
啊，这个因果其实中间是有问题的，
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对吧？他不知道他的这个起因是什么，对，所以说呢，那肯定啊，那这些人群的死亡率就更高，因为他开始都有心血管疾病，对吧？那在实验里这都没有具体的说明，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疑点。那第二个疑点呢，就是说这个观察实验里没有按照这个 它只是按照断食时间来分类，对吧？它没有按照这个体重、体脂指数、胆固醇的高低，对吧？是不是有糖尿病来分组？然后说这些呢，其实都是加重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因素，对吧？是都应该考虑进来。还有呢，就是这个调查呢，这个形式，它就说你说是通过问卷的，对吧？它是问卷呢，就是自我报告的一种形式，而且呢，他们用的都是24小时回忆法，就说我得想我之前吃的什么。啊，这里面也有什么记忆力啊、乱七八糟等等这不确定因素，
嗯，会出现偏差，
对，可能会出现偏差，
嗯，
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比较有争议呢，就是关于作者对这个进食就吃饭这个是怎么定义的？他的定义呢，在这篇文章里就是说，哎，只要吃了或者喝了或者摄入无卡路里的东西，就算吃东西了。这无卡路里相当于什么概念呢？我们就是举，比如说这个，举个这个喝的吧，举个饮料，说牛奶，这五个卡路里的就相当于8毫升牛奶，
一小口，
连一小口都不到。
嗯，
然后但是据我所知啊，咱们大部分好多人轻断食，尤其是在西方，你在美国，他怎么断食呢？他早晨不吃东西，哎，喝杯咖啡，但是一般喝杯咖啡呢，他们都习惯加奶，对吧？很多人都是用这个加奶的咖啡来代替这个早餐啊，做这个轻断食。对吧？那加这个，比如说加了10毫升奶，对吧？连一口都不到，你说就算加一口牛奶，就超过5卡路里。那这样一算呢，这个就不算在断食的范围里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些进行断食的人群呢，就会把自己划分在非断食人群里。那这就说明了有好多其实断食的人群呢就没有包含在内。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它是自我报告的形式嘛，那就是看自己怎么定义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说算它是这个观察性实验的，是等级比较低的实验研究，它还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我刚才给你举个呢，只是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对吧？还有好多其他例子。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观察性实验的性质呢，就是说不能用来判断这个两种事物的因果联系，也不能说就是轻断食就是导致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了解了，那刚才您提到哈，就是我们这篇论文里面提到对进食的定义其实呢是特别严苛的，那通常来说我们营养师们对轻断食的定义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轻断食的定义就是主要是在这个进食的时间吧，就是正常吃喝，然后在非进食的时间呢就是不吃不喝，或者说吃喝呢就是特别少。我们说这个咖啡呀、啊、这个茶呀、啊、这个水呀、啊、都没有问题，对吧？
嗯，
我们说这就如果在这个咖啡里比如说加一点这个牛奶呀、啊、我们也可以算这个轻断食。
嗯，喝果汁算吗？
喝果汁不算，果汁里是很多糖分在里面。
嗯，
比如说你喝一小杯果汁，它里面糖分可能占到20克，那这个就比较高了。喝一小杯呢可能这卡路里就有20到30卡。
嗯，
我个人觉得断食呢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它不是因为你可能你知道这个市面上好多方法，什么186、168隔天断食，还有一周断食两不吃东西2天。
嗯，
这个呢这个各种五花八门。但我感觉呢倒不是说这个断食的这个种类，而是说断食这么一个概念，我觉得还是可以采取的，尤其是对这个自制力比较低的人。那自制力比较低的人呢，断食呢本身就实际上是对自己一个约束。比如说我有好多这个临床上有好多这种病人啊，就说哎呀，我就管不住自己嘴，我就晚上想吃点什么。那有这个断食呢，它是一个约束，他就知道哎，我吃完晚饭之后呢，我就开始我的不吃东西的这个开始了。然后呢他就通过这个约束啊，不让自己来在不饿的时候吃东西，对吧？肥胖怎么引起呢？大部分时间呢就是说你不饿的时候还在吃，对吧？你不饿的时候机体就没有这个需要你进食的信号，但是你假如说你不饿还在吃，那说明大部分这些东西呢都会被储藏起来等着未来来用，但是未来永远用不上，因为未来永远有更多的食物在堆积起来，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对，最我对断食呢感觉是最靠谱的一点。那具体是哪种方法，什么186、168，我倒不是太 苛求，但是说你也得你那么做的话，你也可以坚持下来，也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就是一个硬币都有两面，对吧？正面有反面。那说这个断食呢，我觉得有两种人群呢，你要这个要小心一下。第一种呢，就是有这个我们说饮食障碍紊乱的这些朋友，就英文就是 eating disorder，对吧？他就是有这种强迫自己吃，对吧？吃完饭，就是特别有这种对体重呀严格要求，就感觉这个食物就是分好和坏，有的极端的时候，你吃完东，但是他又想吃，吃完东西呢，就用手指把它都抠出来，对吧？就是这种是极端的。他就是这种强迫自己，他就没有办法，这是生理上一种疾病。那这个人要小心，因为轻断食呢，可以让他们对这个食物这个态度有一些更极端的想法，这个不好。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大部分人群都可以适用一下轻断食，但是呢，有一个人群呢要小心一点，就是这种叫一餐不吃呢就饿得慌。比如说像我假如说有一餐不吃呢，就特别饿。就比如说我不吃早餐，对吧？或者说我吃完早餐就不吃午餐。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如果不吃早餐，直接到午饭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饿的就不行了，就不是普通的饿，你可以控制，而是这种饥饿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前面有一头牛，我都可以把它吃下去那种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人群呢，还不是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处在一个特别饥饿的时候，你让他吃，对吧？那可能他自己去麦当劳可能吃10个汉堡。那一下呢，反倒
可
不
能
利于，
过度进食了。
就过度进食了，因为机体呢已经失去这种自制力了。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断食，在下一顿饭呢就是正常的饥饿感，那我觉得可以。所以说这个呢一定要把握好。
总而言之，轻断食并非简单的挨饿或节食行为，而是需要合理的饮食规划和指导。同时，对于那些存在潜在健康问题的人群来说，开始轻断食之前也应该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那轻断食到底有什么好处？怎样的轻断食才对健康有益呢？下期圆桌健谈节目，陶拓将为您详细讲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